俄前情报官预言战果，被控间谍困六年，令穆英斯出书。陆委会话附中拍照亦有风险。陆客多，中共就唔敢公台。立委怒斥。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系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乌克兰大反攻还未开始，已经出现越来越多俄罗斯撑不下去的信号。同时有学者警告北京说，乌克兰现在正在预演一项战术，将来可以用在台海，应该能够成功反击中共进犯。在乌克兰大反攻之前，俄罗斯控制的多个地区遭遇一系列无人机袭击。其中值得关注的一宗是5月3日俄军在克里米亚的燃料库起火。时事评论人沈周5日在大纪元发表文章说，如果台海开战，美军和台湾如果能够及时炸了中共的海军油库，中共的两栖登陆行动将被迫停止。沈周写道，无论中共选择从哪处登陆或者是佯攻，都会将大量油料储存在附近港口，以备迅速补给。这个很容易被美军卫星侦察机定位。一旦美台反击，中共登陆舰集结的港口和油库将是主要目标之一。估计中共军队修建了地下油库，但恐怕抵挡不住美军的钻地弹。一旦大量油库被毁，爆炸火灾会给中共军队带来严重损失，摧毁大量的舰艇。中共或者可以勉强送第一波登陆部队上岸，但后续无力，等于重演金门战役。中共的登陆行动很可能被迫终止。沈周表示，美军早已经放话，如果中共开战，美军会优先切断中共的补给线。乌克兰军队好好地执行了这个战术，尽可能地攻击俄军的补给线。这个是乌军和俄军战略相似的关键因素之一，并且在战争初期就令到俄军被迫放弃攻占基辅的计划。估计乌克兰持续获得美军情报，才能够实施精准攻击。在印太、西太平洋，美军有同样的情报手段，攻击手段更多，威力亦更大。除了油库之外，中共军队的弹药库以及铁路运输补给线路亦会成为美军攻击的目标。沈周总结说，乌克兰炸油库展示了实战反击要诀，美台针对中共军队亦会这样做。中共军委恐怕早就知道这个可怕的命门，但是没有解决之道。中共将台湾当作突破第一岛链的缺口，但台湾距离福建很近，中共军队主要基地都被暴露。如果北京当局真的下令进攻台湾，这一道军令很可能就会变成中共政权的催命符。目前乌克兰随时展开大反攻，而一直为俄罗斯作战的瓦格纳佣兵集团在这个关键时刻宣布要撤退。首领普里格津5日发短片，用粗口痛骂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并宣布由于损伤惨重而且弹药不足，瓦格纳将在5月10日从巴克姆特撤退，要求俄国正规军接手。俄罗斯一直搏命想夺下巴克姆特来鼓舞低迷的士气。瓦格纳撤军对正在筹备9号胜利日大阅兵的普京来讲是一个威胁，亦被认为是俄国高层进一步分裂的迹象。就在俄军焦头烂额之际，一直支持俄军入侵的前俄国情报官员吉尔金在电报群组发话，预告说俄罗斯最多只能够撑到今年秋季或者是明年春天，局势会演变成第一次车臣战争重演，俄罗斯被迫接受停战协议，这个是对俄罗斯和普京的羞辱。目前克里姆林宫内部正在讨论各种情况的可能性。吉尔金认为，一旦战败，俄罗斯全国将卷入内战，俄罗斯将失去半数以上领土人口以及国际地位。中共近期接连以间谍罪名拘捕在华日本台湾的公民，去年才被刑满获释的铃木英司近日出版新书 在中国被监禁的2279日，希望以自己的遭遇给大家知道中国真实情况，预防有其他人受害。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说，间谍罪安在日本人身上是无稽之谈。铃木英司2016年7月以日中青年交流协会理事长身份出席北京的论坛，准备返回东京的时候，被中共北京市国安以间谍罪名义逮捕，被闭门判刑6年。2022年10月刑满返回日本。此坂明夫在 Facebook 发文写道，铃木说被逮捕后最辛苦的是被监视居住的7个月，不能够见律师和家人，不能够看电视报纸。24个钟头有人监视，睡觉不能够关灯，除了被提审之外，只能够一个人坐在床前，不准出声，所有的窗帘都被关上，完全见不到太阳。7个月里面，铃木只有一次被允许到阳台上晒了15分钟的太阳，是他苦苦哀求才争取到的。铃木说，当坐在太阳底下的时候，自己竟然泪流满面。此坂明夫提到，铃木曾经长期负责中日交流，是不折不扣的亲中派。现在他反省自己过去对中国人权问题视而不见。此坂明夫5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中共当局以间谍罪名拘捕日本人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为日本没有间谍法，没有法律支持在海外派情报员，亦就没有相关预算。法治国家没有预算，难道那些日本间谍都是义务工作者吗？这不可能啩。所以指控日本人是间谍是无稽之谈。此坂明夫介绍说，2013年12月，北韩重要人物张成泽被打倒，有南韩媒体报道张成泽已经被处决。铃木同一名中共外交部官员吃饭的时候，就随口问了一句，张成泽死了了吗？官员答，我亦不知道。结果这段对话被录音，变成铃木刺探国家机密的所谓证据。同铃木吃饭的那名中共官员隶属团派，听说亦被捕，好像判得比铃木重重。此坂明夫说，这些所谓日本间谍基本上是党内内斗和外国团体的问题，中共当局不希望外国团体和中方官员接触，所以杀鸡儆猴，制造寒蝉效应。中共近日新修订反间谍法，同时先后有多名台湾政党人士及出版编辑在入境中国之后被中共关押捉捕。台湾陆委会警示台湾人赴中国风险进一步升高。中共新版反间谍法扩大了间谍定义，将在7月1号起正式实施。台湾陆委会提醒台湾人前往中国的风险进一步提升，甚至影响留念亦可能被当为间谍。中共罗织国安罪名的对象，以不单止仅限于传统政治性、敏感性高的维权或者是异议人士，所以要在动身前特别留意评估人身安全等风险。自由亚洲电台5号的报道列举，八旗文化总编副策李延贺被中共官方以危害国家安全活动为名拘捕。台湾民族党前副主席杨志渊被捕，罪名是从事台独分裂，涉嫌分裂国家。上个月，东森新闻台两名记者据传在福建平潭做报道的时候，遭到中共国安限制自由。曾经被中共关押5年的台湾 NGO 工作者李明哲表示，危险一直存在，现在中共就是想要封锁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联系。中广董事长赵少康最近在政论节目《少康战情室》上说，如果台湾一日有10万名中国观光客，中共就不够胆打台湾，因为放住会打到自己友。立委黄定宇怒批赵少康荒谬。5号，黄定宇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表示用一句话就能够驳斥赵少康的讲法，那就是89年六四天安门。黄定宇继续写道，中共从来就不怯于屠杀他们自己中国人民。中国国民党被打来台湾，不就是亦被中共杀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吗？黄定宇指出，何况这种理论还有另外一个荒谬，盗匪要来打散你家人， 抢你家产。只要放多一啲盗匪嘅人入嚟你屋企，盗匪就唔会打杀掠夺你屋企啦。你屋企就唔需要门窗保存警察啦。最后，王定宇驳斥话：赵少康嘅逻辑仲真系好特别。呢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睇。